希伯来书三章三节，在新约圣经第314面。希伯来书三章三节，请各位翻到，我们一同来念，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得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谢谢。今天在我们当中传信息的是康牧师，我们叫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看到摩西跟耶稣的一个比较，摩西跟耶稣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忠心办事；有不同的地方，就是耶稣要得到更大的荣耀。我们先从他们相同的地方讲起，从摩西的生平来了解尽忠忠心是什么意思。尽忠忠心就是把上帝给我们的工作完成，这个叫尽忠。那每个人，各位，我们在这世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工作，不管你是做学生的，做老师的，做父母的，做儿女的，做牧师的，做会友的，而且我们不只是一个工作，有好些工作。我们不是只有一项工作，而且我们的工作可能会改变。多年前我也许是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孝顺的儿女，现在也许我要做一个好的照顾儿女的父母。我们每个人在这世上都有工作，所以我们都是仆人，不是只有传道人才是。我们从摩西的身上来看，我们做主的工作，我们在世上尽责任所碰到的困难和解决之道。这个摩西的工作，我们可以这样来说，第一个，他的工作是针对埃及人或者是法老的；第二个，他是针对以色列百姓的。就好像一个战士，他的工作对自己的长官，对自己的袍泽有一些做法，他会对敌人有一些做法。摩西要对他的敌人，也就是埃及人做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告诉埃及人，告诉法老，让我的百姓离开这里去服侍我。甚至在出埃及记里一再讲到，就是去祭祀我，走三天的路去祭祀我，如果不听的话，就会受到神如何如何的管教刑罚。各位，这个工作并不容易做。我们常常想到说摩西跟法老的术士的对抗，我们想到这一幕就想到像封神榜一样，一大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神话故事。各位，那不是神话故事，每件事都是真实的，但重点倒不在那里。我今天要讲到重点，就是摩西要去做这个工作，当他去跟埃及人讲要让以色列人走，否则会有灾难临到他们的时候，对摩西的感情来讲不容易做到。很多书都讲到说摩西是一个有强烈民族感情的人，这个我也承认，但是民族感情也好，知识也好，学问也好，这些都不足以成就上帝要我们成就的事情，都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需要有更深的对上帝的权柄的体会。摩西是埃及人救的，摩西的性命是埃及法老女儿救的，埃及人对摩西有救命之恩，所以你叫摩西成为埃及人的敌人，其实很不容易。第二个，摩西他是由埃及人养大的，是在皇宫里把他养大的，养尊处优，给他各样的好处。摩西的成长，摩西的拯救，摩西的学问，摩西的事业，通通都是埃及人提供的。 摩西活到40岁的时候，他一切的飞黄腾达，被称为埃及王子，这是埃及人提供的。我们也熟悉希伯来书那句话，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那些财富还要更宝贵，那是不错。可是这个感情并不是容易，我们轻易的说就没有的。40年，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他是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在美国受教育，说老实话，就像我们当中很多人一样嘛，或者我们当中很多的儿女一样，他根本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美国人，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然后到了40岁，中美交战了，你叫他帮哪一边呢？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容易。不但因为埃及对摩西有恩，而且我们要说以色列人对摩西有仇。摩西哈一生是预表了耶稣，在这件事上特别预表耶稣，就是摩西这一辈子他去爱，他去关心，他去照顾的人都反对他。摩西不仅是被埃及人拯救照顾眷顾，而且摩西是被自己的百姓唾弃。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做主的工作，我们服侍上帝，不管你是不是传道人，我们每个人每一样工作，包括烧饭，包括洗碗，做的每件事都在服侍上帝。可是服侍上帝真的不是我们人能够做的，我们都是靠我们的喜好来做，可是人间不能靠你的喜好来做事，我们靠我们的喜好做事一定会失败。摩西对埃及人有感情，他如何跟埃及人讲那些严厉的话？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可以说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我们的行为上荣耀上帝。我知道我讲这个话是跟现代的或者说后现代的观点是不一样的，现代我们听到的，对不起，尤其是各位年轻人，你们听到的就是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拦住我，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地狱之身，这是会把你带到地狱里去的，这是撒旦魔鬼在伊甸园就对我们的始祖讲的，你不要相信上帝的话，你听我的就好了。我们的生命的声音是十字架的，是愿意舍己的，愿意信靠上帝的。我们在世上务必要学习一件事情，做仆人不能多讲也不能少讲，不能多做也不能少做，要恰如其分的把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完成。摩西对埃及人，他现在是上帝的使者，他对埃及人只能讲上帝要他讲的话，上帝要他讲的话跟上帝要他对以色列人讲的话不太一样。上帝要摩西对埃及人讲的话就是，让我的百姓离开这里，走3天的路去祭祀我。大概每一次摩西对法老讲，或者上帝要摩西对法老讲的话都是这样，走3天的路去祭祀我，或者说像那首黑人灵歌一样，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离开这里去侍奉我。没有提到流奶与蜜之地，没有提那件事，只有一个，让我的百姓离开这里去祭祀侍奉我，这个非常重要。各位，我们每一个受造物，每一个人，每一个星球，每一粒原子分子，我们受造就是要服侍我们的上帝。而我们也多次讲过，上帝绝不需要任何人的服侍，他倒把生命气息动作赐给了每个人。当上帝说我们服侍他的时候，意思是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去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 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把上帝的慈爱、怜悯、智慧向这个世代呈现出来，那个叫做服侍上帝。摩西不能够因为他对埃及人有感情，就把上帝对他说的话打了折扣。各位，我不是一个好传道人，我不是一个好基督徒，我实在是很多的罪恶，这是真的哈，你们不要以为我在说客气话。但是我希望靠着上帝能够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我在信友堂，这个有一点敏感啊，但是我还是讲哈，有的时候会听到一些话，康牧师，信友堂的弟兄姐妹养尊处优，要好好骂一骂。有人说，哎，康牧师，信友堂的弟兄姐妹伤痕累累，要多爱爱。求主赦免，我不能够讲你们要我讲的话，不管是骂人或者安慰人，我也不能够讲我想要讲的话，不管是爱人或者安慰人，我只能讲上帝要我讲的话。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在《使徒行传》20章讲到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件避讳不说的，我只能照着上帝给我的托付去讲。当然我知道很多时候传道人在讲话的时候、做事的时候，我们都照着自己所喜欢的去做，喜欢的事不是坏事，但是如果没有经过十字架对付，就什么事都会出问题。摩西听到上帝跟他讲，你对埃及的法老要讲一件事，容我的百姓去，容我的儿子去，出埃及记4章23节，容我的儿子去侍奉我。每一个基督徒教会，我们传福音让人重生得救，就是让我们整个生命改变过来，我们不再服侍自己的私欲，不再服侍这世上的王，我们服侍侍奉我们的上帝，也就是靠着主做每件事，为着主做每件事。你说这个我懂，可是下面一句话很难听哎。耶和华要摩西对法老说，你要让我的儿子服侍我，如果你不让我的儿子服侍我，看哪，我要杀你的儿子。这句话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当法老要以色列人留在埃及做苦工服侍他们的时候，上帝最后要杀法老和埃及人的长子。不要让你生活中的任何东西妨碍了你对上帝绝对100%的服侍，否则上帝会把我们所爱的拿走。你说上帝很小气，很刻薄，上帝不小气，不刻薄，因为上帝知道我们人生只有走这条路才是正确的，其他所有的路都是邪路。我们人不肯相信这件事，就吃很多的苦头。摩西需要对法老讲这么重的话，因为这个对他是真理，他需要听。我说摩西不能只讲重的话，摩西也要讲上帝讲的其他的话，包括当法老悔改的时候，不管他有多少的不真实，当他口头悔改的时候，摩西就要为他祷告，甚至为他祝福，叫灾难离开他。出埃及记8章9节，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我刚刚说摩西对任何人，包括对法老，不可以按着他自己的情感来说话，只能按着上帝给他的意思说。这不是说情感不重要，而是说情感需要被上帝的权柄来限制。同样的，摩西也不可以因为跟法老中间的对抗越来越高深，他就恶言相待，他说的话不可以超过上帝要他说的。 我是不看报纸，我也不看这个新闻哈，但是我也知道，因为那个硫磺味还是闻得到一点。现在台湾我知道这个什么泛蓝泛绿，那个在为了选举所可以出的恶言是非常的多。我们不讲政治，夫妻之间、亲子之间，还有兄弟姐妹之间，当我们吵架、当我们不高兴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各样的恶言出来。没有人比摩西跟法老的对抗更高了，但是摩西在情绪最激昂、最生气的时候，上帝说他悔改，你就为他祷告，让青蛙离开，他就这样做。他是一个可以被上帝控制的人，这个叫做上帝的仆人。我不是说上帝总是在强人所难哈，但是我的确在说，上帝实在爱我们，就修剪我们。如果上帝真的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一个人全家死在南京大屠杀里面，有一天上帝呼召这个南京大屠杀硕果仅存的一个人说，你到日本去传福音，他去不去呢？各位，基督徒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我们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不能多说，我们不能少说，我们要恰如其分，上帝要我们说做多少我们就做多少。这个不是奴隶，这个是真正的自由。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被主所释放的人就是主的奴仆，主的奴仆在忠于上帝的时候，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摩西做上帝的工作，第一个他必须克服他强烈的感情。我说克服两个字不对，感情是好的事，不是坏事。摩西感情非常丰富，这是好事，但是他必须让他的感情被上帝的权威来约束。摩西做这个工啊，还有一个大困难，他去对法老、对埃及人说话，有强烈的40年感情，爱也好，恨也好，在后面。另外更困难的，更困难的是什么？我先举一个例子，各位亲戚，你们有去什么西湖短宣呐、信友团契有去澳门短宣呐、或者是我们大学毕业了要找工作啦。然后我们就会祷告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次去短宣，让人的心软化，能够听福音啊、求主让我们到西湖的时候，到壮围的时候，那里小朋友能够安静的专心的听上帝的话。主啊，我现在有个新的工作做老师或做研究，主啊，求你帮助我能够做得很顺利，求主让我跟我的同事什么老板都处得很好。这是我们正当的祷告，我们也一定都是这样祷告，我也是这样祷告的。可是在摩西还没有做这个祷告之前，上帝就跟他讲了，你要去做的工作就是对法老说 Let my people go，让我的百姓离开。我告诉你，这个工作是做不成的。哎，哪有这种事？我还没有做事，上帝就说，我派你去做这件事，不过你做的事呢，做不成，那我就不要去做了嘛，那我就递辞呈了嘛，那我一开始就不要做了。我在这里讲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做的工作，一开始他就知道不是顺利的，很艰难的。更可怕的是，他一开始神就告诉他说，为什么你的工作会做不成，你去跟法老说让我的百姓走，他不会让你走的。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让你，不听你的话？因为我要让他的心刚硬。各位，你们什么时候到什么壮围短宣，哦，主啊，求你让他们心刚硬啊，那我们不要去嘛，我们去干什么？啊、哦，主啊，求你让那里没有一个人决志信主，那我们不要去嘛，花那么多钱，花那么多时间，我们干嘛要去？上帝对他最好的一个仆人说，你现在我派你做一件事情，你去，人家不会听，人家不会听，因为老夫叫他不听， 我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不是摩西而已，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第一个，我们讲到上帝在每件事上的计划，我们不去谈预定论，我们只在讲到说，当我们知道每件事都在上帝的掌管中，而上帝的掌管是美好的时候，这不但不叫我们灰心失望或者是放弃，这叫我们有把握，因为我们知道不会有一件事在上帝奇妙的旨意之外，我们就勇敢的、坚定的、有恒的去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因为上帝不会背乎自己，这让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更大的把握。是我们是很多地方我们不懂为什么上帝这样，这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我们可以举一一照照个例子，我们听到我们看到，但是让我们确信一件事情，那招我们的是信实的，不管在婚姻上、在工作上、在侍奉上，神先跟摩西讲明了，我会让你行出很多神迹奇事，但是法老就是不会让你去，你不要担心，你也不要害怕，你就照着我吩咐你去做的去做就对了。各位，我求主让我有个柔和谦卑的心，我知道很不容易。我在这次在美国碰到一位姐妹，她跟我讲的一件事叫我非常难过，但是我仍然是坚定的相信上帝。这个姐妹她的丈夫有外遇，抛弃了他妻子，也抛弃了他女儿，很痛苦。姐妹跟我说，康牧师，我女儿今年17岁，她16岁的时候，她曾经因为爸爸这样伤害他们，伤害我们，伤害我们的家，女儿很虔诚，女儿是跟我一起从小信主的，很虔诚，所以女儿就决心为爸爸禁食祷告一个礼拜。16岁，一个礼拜她没有吃任何东西，就是为父亲悔改祷告。她说，我做妈妈很难过，我很怕她在发育的时候营养不良，我很怕她病倒，但她很坚定的为父亲悔改禁食祷告一个礼拜，父亲没有丝毫的改变。从那件事以后，他说，我女儿勉强跟我来教会，听到任何关于上帝的事，特别是我为你祷告的时候，他都嗤之以鼻，他对上帝绝望了。地上的父亲叫他伤心，天上的父亲叫他绝望。各位，我能说什么？我说了这样的事情，我自己还有我看到的教会里面的，我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事。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听到这些事，求主帮助我们更坚定。那应许我们的是现实，是信实的，那保护我们、拯救我们的是磐石一样不动摇。是我们看到任何叫我们受挫、叫我们灰心的事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不灰心、不受挫。摩西看到焚烧的荆棘，摩西听到上帝对他说，我是守约、是慈爱的，我是你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在400多年前向他们的应许今天会实现，我让他们等了400多年，对埃及人、对迦南人有极大的宽容，我今天要来做这件事，我要开始做这件事，你相信我，摩西就跟定了。求主帮助我们，我知道不容易，没有一件事容易，我求主让我有同情怜悯的心，我求主让我在祷告好像不容应许的时候，我的弟兄姐妹好像受到伤害的时候，我只能继续传讲一件事，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你要继续信下去。摩西也曾经对耶和华说过，自从我去见法老以后，你一点没有拯救这百姓，我去对法老讲话以后，他更加苦待这些百姓。如果我来信友堂以后就没有婚礼，只有丧礼， 我来信有堂以后，就是今天不是这个人得癌症，明天就是那个人离婚，那我实在也不太想做，哎，为什么我做的这么辛苦呢？可是弟兄姐妹，我希望这个阶段对我来讲已经过去了，上帝交付他儿女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好的，有人是撒种，有人是耕耘，有人是浇灌，有人是收割，岂都是撒种的，岂都是收割的，但是神会叫撒种、耕耘、浇灌、收割的最后都一起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演悲剧，我们不是在对一个无奈没有人掌握的世界里面在那里悲哀悲叹，我们是大有盼望的。现实的环境是很惨烈，但是求圣灵把他的爱、把他的话放在我们里面，爱比死还坚强。上帝的爱、上帝的权柄在我们心中，我们绝不动摇。不是我们不会难过，不是我们不会怀疑，但是我们靠着上帝，我们能克服。感谢主，这个艰难的工作摩西做完了，摩西把每一个上帝要他对法老说的话都说了，每一个要降的灾都降了，当上帝说要降的时候降，上帝说要停的时候停，摩西没有自己的私欲，要那个降，要那个灾多降一下或者少降一下，摩西知道上帝做的都最好。当上帝要他为法老祷告的时候，他祷告。哎呀，真是，各位你自己想想看，我们办得到吗？我能够为我讨厌的人祷告吗？出自真心的，我办得到吗？各位，办不到，靠着上帝也要办，因为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灵，我们里面有上帝正直的灵，我们不能照自己的喜好来做事，我们不管怎么属灵，甚至我们越属灵越不照自己喜好来做事，上帝帮助我们。摩西的工作，他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他在神的全家境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对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工作，那也是困难呐、那比对埃及人工作还要困难呐、因为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话，比埃及人不听上帝的话还要更强烈。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当以色列人出了十五章，他们出了埃及以后，走了三天的路。你记得上帝原来说什么？让我的百姓走，走三天的路去祭祀我。结果现实是什么？他们出埃及走了三天的路，没有水喝。现实好像跟上帝的话是冲突的。各位，不会冲突的，冲突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清楚。你说这样基督教实在太迷信了。不迷信，如果我们信这位上帝，我们绝对的依靠他，那是正确的，那不是迷信的。人间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权柄，丈夫、妻子、儿女、父母、老师、老板，所有的权柄我们都不百分之百接受，我们都有问号，因为我们知道人是罪人，但是我们接受上帝的权柄，这是最合情合理的。事实上正是在西方，尤其基督教的文明里面，相信人都是罪人，人即使是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文明也可以有很大的罪恶，这个叫整个的西方不会产生，如果他们还在信靠上帝里面，不会产生一个对君主或者国家民族的绝对的效忠。那么非常明显，像德国把基督教推翻了以后，丢弃了以后，就开始有那种对希特勒或者对他们阿利安族的那种绝对的效忠，就产生迅速的立刻的产生国家崇拜、民族崇拜，然后就产生百万人、千万人的死亡。相信人有罪，人在人间不会有那完美的政治制度或一个理想，不是一个负面的思想， 是一个正面的思想，在奥古斯丁里这叫 political realism， 政治的现实主义，是正面的。我们人是有罪，有罪的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对上帝的话的经验常常会有扭曲，让我们在觉得有扭曲的时候，我们更持守对上帝的话。对，你说三天来敬拜上帝，结果走了三天反而是没有水喝，不过神还不是又给了水。到了十七章的时候又是没有水喝了，他们发怨言，摩西说耶和华怎么办，这百姓要拿石头打死我。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你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上帝的话充满了智慧。我们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真的看到圣经里面的话太宝贵了。我的感觉是啊，你看现代人所写的书啊，可能看一千本里面看到一两句还不错的话，你看古典好的东西里面，你看每一页每句话都有价值。所以现代的书实在不大值得看。我每次看到什么拿到什么亚马逊和什么五星奖的那些书推荐大家看看，我就常常想你不如看一点古典的书，因为那些什么五星奖的大概整个五百页里就只有五句话可以看看。你看我们的这些古典的好东西每个字都值得看，但是莎士比亚也好，李白杜甫也好，孔夫子也好，亚里士多德也好，这些的智慧固然胜过现代人多多，但是比起上帝的话那又差很多。我们不要讲其他的东西，这根本不可以比哈。我不是轻看这些，各位知道我也姑且说我还算喜欢看书的人。我们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你真的对人际关系对各样的事你有更深会的体会，深刻体会。你把圣经放在心里，你发现这是多么真实。人家常常说我这个牧师不食人间烟火，你看圣经你比食人间烟火的人更懂人间在干什么，因为圣经把这些都写出来了。你说康牧师你不知道我们在世上工作的困难哦，你都不知道哎，你不知道有这种老板，你不知道有这种同事和下属，你一天到晚都在信友堂里，大家都那么相爱，大家都那么好。第一个信友堂没那么相爱，也没那么好，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第二个，你在圣经里，你完全看到这个世界一幕一幕的。你说你的工作，你的处境很困难，寸步难行。我们讲过约拿单。约拿丹没有办法在这个世上过一秒钟的生活，他真太困难了。他爱他爸爸，他爸爸爱他，他爱大卫，大卫也爱他，可是大卫跟他爸爸是死敌。他在这两个所爱的人当中，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他曾经劝过他爸爸不要杀大卫，他爸爸要杀他，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事。圣经里面没有描述约拿单的那个煎熬，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约瑟也是一样。约瑟我也讲过，他在被他的主人的妻子引诱的时候真是难呐、你祷告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那个女的还在引诱他。我以前看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约瑟干嘛害怕，他怎么这么笨呢？他就跟波提法讲嘛，你老婆在引诱我，管管你老婆就好了嘛。后来想真是没有工作过的人才会讲这种蠢话。对不起，我不是冒犯王永庆先生或者张忠谋先生，如果一个大老板有上万的员工，他的每年的那个生产毛额就是几千亿，有一天这个公司的那个清洁工去跟这个老板讲，王老板请你管一下你老婆，你老婆在勾引我，会有什么下场？你们试试看，马上扫地出门。约瑟跟波提法讲，你管管你太太，你太太在勾引我，哪里有人会听他的？ 可能波提法早就知道他老婆不老实，他也不承认的。约瑟只会看到一件事，这女人在引诱我，我不能辞职，我不能跟老板讲，我不能跟任何人讲，我跟这个女的讲她不听，我没有地方可以去，我没有办法躲。约瑟看着他的命运不是被砍头就是坐监牢，他没有办法躲掉。圣经里面有很多我们根本没有去处，没有地方可以躲的。摩西也有，约瑟也有，大卫也有。现在摩西不能辞职，因为这是上帝给他工作，你要照顾这群200万人。现在这200万人要用石头打死我，而且你也不能什么殉道啊，打死就打死，不行，上帝不准牧羊人被羊打死，你要照顾他们，你死不得，但他们要打死我怎么办啊？各位，下面我有一点灵异解经啊，也不是灵异解经，上帝讲的话很幽默，我就用那个话来说一下。摩西说他们要用石头打死我，耶和华说那你就把这些石头打碎吧。耶和华是说你就把那个磐石，你就击打那个磐石，当然此磐石非彼石头，但是我就把它连在一起了，石头不听话，我打碎了，水就流出来，大家就有水喝了。耶和华对摩西说百姓不听你的话，你就用我的话，用我的杖，用我的竿，用我的权柄来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医治他们，帮助他们，也责备他们。我再一次求神帮助我，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仆人，我们都应该谦卑柔和，我们不是主人，荣耀归给上帝，我们只是在做我们分内的事。但是你记得你是仆人，你记得你要完成主人交付给你的责任。因此教会里面也好，家庭里面也好，学校里面也好，我要讲反潮流的话了。很多学生教学方案啊，什么现在的教改改来改去，都是说哎呀，学生喜欢学什么就教什么嘛。假如教室像电影院一样，客人喜欢什么电影我们就放什么电影，学生喜欢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对不起，这种风气我看在教会里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了，大家喜欢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各位使不得的，摩西从来没有因为百姓喜欢什么就给什么，他是听经过上帝，上帝要给什么他就给什么。如果在旷野里面投票的话，每年有一次选举，甚至每个月有一次选举，我可以跟你讲，永远是200万票对4票，200万人都是要回埃及，四票就是摩西、亚伦、约书亚、加勒，我们往流奶与蜜之地去。我不是说不要体恤民情哈，各位，请你真是不要误解我哈。我不是说做丈夫一天到晚要拿着大棒子准备打你老婆，也不是说做父母的天天就是磨刀霍霍要宰你的儿女，也不是说我们做辅导做牧者的我们就天天看哪一只羊不好就剥它的皮，绝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有需要你要听得到，他们有伤痛你要能够医治，但是愿每一个弟兄姐妹知道，你按着上帝的心意去牧养，不是按他们，更不是按你自己。这唯有常常舍己背十字架人才能走得对。摩西在旷野里面他很爱这些百姓，但是他用上帝的话来教导他们，用上帝的话来带领他们。这里面他有很多非常非常大的谦卑，他愿意听叶特罗的建议，他也愿意把上帝给他的一切的荣耀、圣灵的能力分享给其他那70个长老，还有其他的千夫长、百夫长，把上帝的话教导给他们。 这里请各位妈妈们，各位姐妹们多多原谅我了哈。我是觉得人间的所有的感情，包括父母对子女的感情，包括子女对父母的感情，通通需要被对付。摩西有个优点，很多妈妈恐怕需要，我看很多独裁者也需要这种。因为咱们中国的很多独裁者就是有一种心，我觉得就是父母心。什么叫父母心？他不一定，当然很多独裁者很多皇帝呢是坏啊淫乱啊，这个没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即使是很好也会出大问题。怎么讲？有的时候一个掌权者他一直需要一个东西，就是我的部下、我的儿女、我的学生不能没有我，要承欢膝下，要仰望我。哎呀，康牧师，你不能离开信友堂，信友堂就是需要你。我们不大希望小孩长大，我们不大希望学生成熟，我们不大希望员工成熟，我们不大希望有一天他们可以强到一个地步可以不要你了。可是这是一个每一个牧人、每一个父母、每一个主管忠于上帝的人，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在带领、在教导的目标不是叫他们天天觉得哎呦你好重要啊，我们怎么可以没有你啊，听了很舒服，听了好像哎呦这个国家不能没有我，没有我就完蛋了，这个公司不能没有我，没有我就完蛋了，这个学校不能没有我，没有我就完蛋了。各位，如果这样，这个国家公司早就该完蛋了。摩西有上帝的灵管理200万人，后来他发现即使有上帝灵管理200万人，他还是管理不好。上帝就说把这些灵分赐给其他的人，当把这些灵分在这个民数记那里记载分赐给其他人的时候，有些人就开始有圣灵，他就开始讲话了，他就好像不大听摩西的话了。约书亚就嫉妒了，哎呀我主啊，有人说话倒不听你的哦。摩西说，约书亚，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神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唯愿所有上帝的儿女，我们都能讲道，都能传福音，我们都能够遵行上帝的话。我们不希望在教会里面也好，在社会里面也好，是英雄一枝独秀的。哎呀，看中国近代史里面有很多有一些叫人很难过的事，包括有人说中国近代史上面太多殉道者了，不要有这么多殉难殉道的该多好，那表示整个的社会还是在一种不成熟的状况中。摩西很乐意的让所有的百姓跟上帝有更直接的关系，有他的圣灵，有他的话。哎呀，他们都会讲道，他们都懂圣经了，他们都知道怎么祷告了，他们就不需要我了。 Yes， 好得很，他们就不需要我了。让每个人都单单需要上帝就好了。摩西用一切的方式教导百姓，带领百姓，让百姓和他们中间的官长能够越来越认识上帝，目的就是让这些百姓能够敬畏，能够侍奉上帝，能够认识他。好，现在困难的事来了，这个困难比刚才我们看到的上帝让法老的心硬还要更困难。上帝交给摩西一个工作，你带领这些百姓把我的话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侍奉我、敬拜我，这是上帝给摩西的工作。但百姓不听啊，百姓就一直在拜偶像啊，所以上帝后来就对摩西说，我改变主意了，我要把这群百姓消灭掉，他们不堪造就。 我要把他们消灭掉，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那摩西要说什么？上帝这个主人说我要消灭他们，摩西要说什么？我们感谢主，那忠心的仆人，他领受上帝给他的信息，上帝不会背乎自己的。那个真正忠心肯背十字架人，他一定知道，看起来有矛盾，看起来有冲突的时候，你走顺服上帝的道路，你走十字架的道路，你走舍己的道路，总是对的。你走不求自己益处的道路，总是对的。摩西在上帝要消灭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也多次的说，上帝，请你记得你的应许，赦免拯救他们。这里摩西又再一次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不过不管摩西怎么预表主耶稣，摩西怎么样要把这一群百姓带成属神的百姓，他的工作都只是预表耶稣要做的事，他所做的事总是不尽理想的。怎么叫不尽理想？在希伯来书第三章讲到说，摩西是忠心的，耶稣也是忠心的，但是摩西比耶稣差，摩西没有耶稣的那种荣耀。那耶稣的荣耀是什么？耶稣是建造房屋的，摩西不过是一个房屋。换句话说，耶稣是上帝，他来带领来拯救，比摩西带领拯救更了不起，因为他是上帝亲自来到我们当中。我这一次在一个营会看到一张图画，给我印象很深刻，可能你们多少看过，我以前只看图画，没有注意底下的字，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现在灵性进步一点，我看到比较深入的那个图画哈，可能很多什么组织协会都有哈。那图画是一个木匠，一个中年的木匠，在他的那个桌子上，那么在做工，然后在他桌子底下呢，有一个大概两三岁的小男孩在那里玩那些什么那个钉子啊，还有木屑。那个小男孩真的可爱极了。那个图画呢，一看就知道，那个木匠是约瑟，小男孩是主耶稣。我以前看这个图画，我看到就是，哎呀，耶稣好可爱，我都没想到这么可爱一个小 baby。那时候已经不小了，那个图画里面大概两三岁，一个小男生在地上爬，好可爱。可是这一次我看，我不是觉得耶稣很可爱。如果可爱，对了，我以前看到就是，哇，这个小男孩可以做那个尿片的广告啊，可以做这个婴儿奶粉的广告啊，这么可爱的 baby。这次我看到图画底下有字，那个字因为那是在晚上，我也没戴眼镜，没有看得很清楚，但是有一个字是没有错的， obedient， 他顺服他的天父。各位，耶稣是上帝，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创造了这个世界，耶稣所造的这个宇宙万物的每一个分子，每一个原子所造的都比约瑟的木工要好无限倍。可是耶稣为了爱我们，他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30年在木匠家长大，他没有任何的发挥。那个两三岁的小男孩，他可以做任何一件事，超过全世界所有木匠所做的事，但是他在那个木匠家里学习顺服。因此当他在30岁出来工作、传道、医病、赶鬼，最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所成就的工作，那个工作，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那个荣光 要比摩西的荣光要大得多。摩西所做的事情，他是把上帝的律法教导人遵守，那个上帝的律法是刻在石头上面的，这是一个荣耀的职分，因为律法的职分也是充满了荣耀的，那是从上帝而来的。可是这个职分，因为摩西只不过是人，只能刻在石头上，没有刻在人的心上，所以多数的以色列人他没有办法从心里遵守上帝的话，没有办法从心里遵守上帝的话，结局就是死亡。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说，摩西的职分，摩西的工作就是定罪的工作，就是叫人死的工作。可是耶稣的工作是属灵的工作，他把上帝的灵放在我们心中，把上帝的话写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够称义，这个工作就更伟大了。因着我们主耶稣所做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荣上加荣，好像从主的面变得一样。虽然我们在世上还是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罪恶，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人，我们这里的每个人，让我们喜悦。是你看政治，是你看国家大事，是你看教会里面，是你看我们自己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知道很多人有很多破碎的经验，而且继续在破碎伤痛当中，但是你要坚定相信你的上帝，他做成奇妙的工作，他会继续做成奇妙的工作。我们随时是会失败的，但是神随时都得胜的。我这次在芝加哥，我到美国参加好几个聚会，其中最大一个是在芝加哥，有2000多人。那么下午呢是分组专题，大概有十个组。那么这都是，对不起，各方他们请来了，除了我以外都是一些有名的讲员哈，德高望重。我们都在讲十字架，我们都在讲舍己，我们都在讲为主，我们都在讲不靠自己，不为自己啊。我们看那些电影，我们听到那些中国大陆基督徒为主受的痛苦啊，做的可歌可泣，是非常感动人。可是一碰到现实，所有的舍己十字架都不见了。下午专题10个人在10个不同的教室讲，2点钟我在那里，1点55在我的教室，奇怪了，怎么都没有人来啊。哦，各位，这种竞争真的是很受不了哎！什么谦卑啊，爱主啊，我是什么主的仆人啊，这些啊，碰到现实的时候都没有了。怎么人家都去听别人讲了？嗨呀，这群人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我康来昌都会讲，哎呀，这群人真是都不知道我这个千里马都是瞎子，哎，这群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后来有一些人来听了啊，本来很高兴，后来听他们说，哎呀，那个教室已经挤满了，进不去了，所以只好来这里。你只不过是来听你道的人少了一点，所有的嫉妒，所有的那个负面东西通通跑出去了，什么十字架，什么爱主。但是我感谢主，虽然神常常在我们生活中一方面暴露我们自己的罪恶，虽然神也在生活中暴露别人的罪恶，虽然神甚至在教会里面暴露我们人和人之间常常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常常有的缺点错误，可是弟兄姐妹，过犯不如恩赐啊，上帝的恩典更大。你一定要信靠上帝，法老的权柄没有上帝的权柄大。事实上法老的心硬和他的心软，他的改变和他的坚持都在上帝手中，因此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继续往前面走，而且走得更美好。我们可以做主忠心良善的仆人。今天我来到教会的时候，因为我已经离开教会大概3个礼拜，看到弟兄姐妹心里又感恩。在早上祷告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知道很多人跟我讲他很灰心，有的是婚姻的事，有的是工作的事，有的是教会，有的是为台湾的政局。我不是不知道大家的罪恶，我更知道我自己的罪恶。我不是不知道很艰难，如同摩西不是不知道他自己的工作的艰难，但是因为耶稣的工作，你务必要相信你是得胜的人。摩西在旷野有一次碰到一个也很困难的事情，就是有人请了一个最厉害的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这个先知的厉害的程度，圣经几次讲到说，他祝福谁谁就被祝福，他咒诅谁谁就被咒诅。这个先知非常厉害，我今天不能多花时间讲他，我越看他越觉得他很诡诈，他很能干，他甚至想把上帝都骗过去。他带着要咒诅以色列人的心，拿了别人的钱，带着被要咒诅以色列人心，他要看着以色列人，然后发出咒诅的话。但是每一次他看到以色列人的帐幕，他在山上看到以色列人，他看到他就没有办法咒诅。圣经上说，神把那咒诅变成祝福。我们从民数记那里看到，巴兰看到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祝福，他就不能不祝福，他强烈的贪婪的欲望被上帝的作为胜过了。虽然胜过的是短暂的，但是胜过了。我念一节他的话，他本来在高山上，他施行法术，他想要施行法术，然后看到以色列人就咒诅那群以色列人。可他看到以色列人，他说，民数记二十四章第五节，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巴兰那个贪婪的先知看到了以色列人，他的祝福的话就出来了。弟兄姐妹，我看到信友堂，我看到你们，我希望我也祝福的话就更多。我希望我们彼此也是这样。对，你看到报纸的新闻，你看到媒体的东西，你看得真的很丧气。你看上帝，你看上帝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愿我们心中涌出美慈来。我们的上帝可靠，让我们也坚守这个信仰。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做了那永远长存不会改变的工作，就是把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上，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变成你的生命。主啊，摩西固然尽忠，但是他没有办法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他也没有办法把你的生命换，把我们的生命换成你的生命。但是你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样的救恩，我们就俯伏敬拜你，我们就感谢你，我们就思想你奇妙的作为而称颂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